今天主日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7:11-14以及约翰福音18:28-38，由我来念。马太福音27:11，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你们做见证告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约翰福音18:28，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么样死的话了。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来他有什么罪来。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让我们做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用这么短的时间来思想你在上十字架之前整个的背负十字架受屈辱的这一段的经历。主，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光照我们本性中的愚昧，使我们明白你的国度，以至于我们可以结出果子，好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上周的主日，我们对主耶稣受罗马巡抚比拉多的审判，我们做了一个很简短的概括性的一个思想和描述。我们是从三个角度来切入这段经文的，你们还记得吗？第一个角度是从提摩太前书6:13，说耶稣向比拉多做了美好的见证。第二个角度是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一段的经历是他的工作，他为了要把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人的人的身上，罗马书8:3-4。第三个角度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背后是仇敌和撒旦的征战，仇敌撒旦和神的国度之间的一个征战。那这是从启示录12 讲到大红龙与妇人生产的时候的那个他要把妇人所生的孩子吞噬的那段的经文，我们从那个角度来看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段的过程。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它不是一个很单纯的历史的故事，它中间所包含了很多很丰富的信息，但是我们只能简单的从这三个角度来思想。但是今天的经文呢，最主要的是耶稣他站在比拉多前面，他见证他自己的国度。这是耶稣基督他接受罗马政府、罗马政权、罗马王权审判的第一回合。马太、马可呢重复提到耶稣在整个三回合的审判之中，他常常是沉默不语的。特别是在讲到耶稣在受审判中间他受到羞辱的时候，事实上耶稣在整个犹太教公会的审判中他都是沉默不语的。所以耶稣的沉默是在他受到各种羞辱，他被打被吐唾沫的时候，他都是沉默不语的。耶稣忍受屈辱的沉默是整个他在背负十字架的这个过程中一个最凸显的一个主题和事实。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53:7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为这是神的预言，也就是神的计划，他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但是主耶稣并不是完全从头到尾都沉默不语的，他在适当的问题上他总是打破沉默。他的回答他不仅仅是对当时人家对他提出的控告的本身做回答，而且他同时更进一步了启示到他的自己。而你会发现他每一次的回答他都是把对方的问题提升到了一个属天的层次，来解释他自己的王权，解释他自己的国度，解释他正在做什么事。在犹太公会6小时的审判之中，耶稣对那些虚假的控告他一直保持沉默。但是到了最后，大祭司该亚法直接地问他，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你说的是。但是同时他说，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是在指他不仅同意该亚法的控诉，他还补充说明他不是他们所想的那样子的基督。他说补充说明自己作王掌权是在天上。耶稣总是把自己的王权的解释提升到天上神国度的层次。但是犹太人他们所期盼的这个弥赛亚基督，也就是受膏君王，是一个带领他们脱离罗马政权统治，使他们回到大卫时代的那个国度。但是耶稣却启示他的王权要超过大卫的王权的范围和统治的领域。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要把神的国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一个迈向最后神国度完成的新天新地中的阶段。神的计划是一直往前发展的，神的计划是不会走回头路的。神的计划要比以色列在地上的国度要大得多。地上的以色列的国度只是一个 启示的一个模型，一个预表，是指向最后在新天新地中神与他百姓同在的一个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当时的犹太教，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不明白这个真理。不仅如此，耶稣启示的真理威胁到他们的主权，威胁到他们神学上的主权，威胁他们统治犹太人的主权，威胁他们透过政治宗教获得实际经济利益的主权。所以他们要杀死耶稣，整个是关于主权的问题， kingship， 王权， kingship 是整本圣经的焦点，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在讲到这个王权之争。撒旦的迷惑、欺骗、试探，亚当夏娃的犯罪堕落的背后是王权的征战，而这个王权不是属于地上的王权，是一个属天上的王权。在主耶稣接受罗马巡抚比拉多第一回的审判之中，耶稣在沉默之后，他向比拉多启示了他的国度。主耶稣作为神国度的君王，在忍受屈辱、沉默不语的同时，向比拉多、向罗马地上的政权，在罗马地上的政权的法庭中，他启示了这个属天的国度。他对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是我们今天经文要专注的地方。当然这段经文还有其他许多细节都是需要我们去思想的，但是这是一个主要的经文。为什么我们要明白耶稣的国度呢？因为耶稣他自己说过，明白天国的道理，就是 the word of the kingdom， 如果你明白神的国度的话，后来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这跟明白神的国度，跟我们将来进入神的国度是有直接绝对不可分割的关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耶稣在外邦地上政权的法庭中，他还在传讲他的国度，他还在教导他的国度，他还在建造他的国度，他在建造他的教会。所以今天的思想中心思想是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基督在忍受屈辱中启示他的国度，彰显天国君王生命的特质。基督在忍受屈辱中启示他的国度，彰显天国君王的特质。为什么他在忍受屈辱呢？因为他在犹太公会中，他承认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经文说犹太教的人就有人用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住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接过来用手掌打他，因为这是犹太教的传统，当他们要定罪一个人的时候，其他人要证明他们跟这个人所说的所做的没有关联，所以他们就用这种动作羞辱他。你知道当时的祭司长和祭司和长老加起来人数最少有70多个人，至少有上100人，所有的人对耶稣吐口水，打他，用拳头打他，用掌打他。所以你可以想象当耶稣站在比拉多前面他的容貌吧， 他很可能全身都是污秽的唾液，他可能会是被打得鼻青脸肿。主耶稣就是在这种的情形下，忍受羞辱的情况下，他被带到比拉多的面前做见证的。所以以赛亚书说，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高，他无佳美，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天国的君王，十字架的道路，他绝对不是一个荣耀的道路。借耶稣受羞辱是旧约圣经的预言，也就是说他是神的计划，按照神的旨意进行，也就是这是神的旨意。当圣经说这是预言的时候，就是神的计划，就是神的旨意实现。所以耶稣被犹太公会在天亮的时候就被审判，定了他是有亵渎神的死罪，便立刻把他押送到衙门去。这是约翰福音讲的衙门，这里衙门是指耶路撒冷圣殿外院，圣殿的西北面有一个城堡，那个城堡叫做安东尼亚堡，那个地方是比拉多和他的军队驻防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天时还早，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当然是早上6点钟的时候，但是因为犹太人在过逾越节，也就是整个7天的无酵节，所以他们不能进入外邦人的屋子，以免他们被罪玷污，他们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一批遵守外面律法内心充满苦毒的人，你看到没有这个光景？他们要钉死耶稣，虚假宗教是非常恐怖的，是敌基督的。这样他就造成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比拉多必须亲自到从屋子里面到外面去接受犹太人对耶稣的控诉，然后他再把耶稣带到法庭内，单独的在罗马政权的包围之下审判耶稣。所以审判的内容犹太人是没有听到的。罗马政府的审判通常包括4个部分：起诉、审查、辩护和判决。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幕的场景，比拉多到衙门的外面去向犹太人听他们起诉的理由是什么。第二幕是比拉多把耶稣带到他的官邸衙门之内，经过一个时间的审查和辩护。在衙门外面的这一段谈话之中，你可以看到这些谈话之中，你可以看到犹太公会跟比拉多之间，他们有很多的冲突和针锋相对的地方。29节，比拉多就出来对他们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比拉多是用一个正式的问话开始要听他们的起诉，他要犹太人提出正式的起诉，也许他旁边有一个书记正在记。接下来就是双方来回的言语的交锋，因为犹太公会的人认为比拉多已经和他们达成了某种共识，把耶稣定为是一个造成社会动乱的造反的分子，而且比拉多也派了士兵跟随犹太教公会的人士到科西马尼去逮捕耶稣，现在他应该自然就要判耶稣，自然就立刻判耶稣是死刑才对。但是比拉多要他们重新按照法律程序 提出控告。但是真正的原因，你看中间的对话，你要知道比拉多是要他们清楚他的王权是超越在 犹太的人的王权之上的。所以比拉多的问话就激怒了犹太公会的人，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傲慢的从属于比拉多王权下的回答，他们还是要把他交给他，这表示他从属他的王权，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处理耶稣。但是他们不讲什么原因，所以比拉多就直接的亮出了他的底牌，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你既然 你那么厉害，既然你有王权， 你去审判他吧。犹太公会人士只好公开的承认，他们摸摸鼻子，他们从属于罗马政权的之下的主权的这个事实。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他们没有执行 死刑的权柄。你知道执行死刑的权柄是神赋予地上政权的，王权是这一段谈话背后的思想。但是约翰更做了这样的注解，32节，这要应验耶稣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为什么耶稣一定要被罗马人钉十字架呢？若是按照犹太人执行死刑的话，他就是被用石头打死，用石头砸死。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讲这段经文是约翰福音，所以从约翰福音的背景看，约翰福音中耶稣一直在讲到他自己要被举起。3:14，摩西怎样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约翰福音8:28，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约翰福音12:32，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必须被汲取，为什么要被举起呢？举起是讲到耶稣不是在地上献祭，他是在天上的帐幕献祭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以及讲到耶稣的钉十字架是直接跟他的复活有关的，他得着了那个复活的生命。只有当罗马人执行死刑的时候才用这样子的刑法。生命记说，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基督的十字架代表了非常多方面的丰富的意义，象征的意义。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不仅是耶稣受苦难受屈辱为他的百姓的罪受咒诅，同时也是耶稣在天上献祭从死里复活升天的一个荣耀的过程，是屈辱的但是又是荣耀的。接下来第二幕，比拉多就把耶稣带到他的法庭之内亲自审判。犹太公会的人士在外面，耶稣和比拉多还也许有其他的罗马法庭的人士，有些记录书记，也许还有士兵在里面。在审判中，耶稣他不仅打破以往之沉默， 同时他启示了他国度的真理。比拉多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表示犹太人指控耶稣犯了造反的罪，也就是说耶稣他要做犹太人的王，他企图要推翻罗马的政权。但事实上他们对耶稣的指控不仅只有这一项，还有路加福音记录，还有煽动国民，也就是讲到耶稣说他要拆毁圣殿，三天之内要把它重建起来的那件事。另外就是禁止纳税给凯撒。但是对比拉多而言，耶稣称自己是犹太人的王是最敏感的、最严重的一项指控。因为如果这个是事实，最直接的就挑战到比拉多自己的王权。因此他把两项控告放在一边，他决定把耶稣带到衙门的里面亲自审判关于王权的问题。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非常有智慧的，他用问题去回答比拉多，他换了一个位置，把比拉多放在被审判的位置。他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他用问题，他要澄清这个问题。虽然耶稣没有回答，但是他在这个的问题中，他间接的承认他是犹太人的王，但是他要更提出一个新的事实。他证明自己不是犹太人所控告的那种的犹太人的王。这是由耶稣要引导比拉多进入的这个问题的核心。到底犹太人的王是什么意思？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争论，就是因为定义不清楚。耶稣非常清楚这些人心里面想什么，所以他就问他，犹太人的王是什么意思？是根据虚假邪恶犹太宗教来定义的吗？还是根据一个不认识神的犹太巡抚的定义呢？耶稣没有否认他自己不是犹太人的王，但是他要比拉多清楚地知道他是犹太人的王的意思，他也要我们清楚他的王权是什么意思。但是比拉多似乎感觉到耶稣的问题是一种反智性的问题，耶稣是在挑战比拉多的神学。当然比拉多的神学是没有神学，他是外邦的偶像，拜偶像。耶稣是在挑战比拉多对犹太人王的认识，而看起来好像耶稣是在审判比拉多了。所以比拉多承认他不知道，他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们犹太人的神学我是不懂的。然后他继续回到他自己审查的位置，他说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些什么事呢？耶稣更有智慧，他没有回答比拉多的话。圣经讲的智慧，有时候愚昧人的话你不能顺着他去回答的，却在这个地方彰显出来。他仍然继续，耶稣仍然继续把话题专注在主权上面，他就继续的宣称他的确是一个国度的君王。然后他就开始了他对自己国度的启示。他首先用一个负面的方法来启示他的王权，他来定义他的王权。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然后他解释，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 地上的尘土的征战，这是比拉多能够理解的思想范畴。当然耶稣讲到他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是更高的层次。比拉多似乎明白到耶稣的王权的超越性，和与犹太公会所认为的犹太王的不同的地方，所以比拉多就问他，那这样你是王吗？你看到没有，比拉多没有用犹太人的王，他就说那你是王吗？你是 king 吗？你的 kingship 吗？这是你在讲你的王权吗？然后耶稣就开始用正面的方法启示他的王权，定义他的王权。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这样耶稣就在比拉多的面前做完了见证，他是一个国度君王的身份，启示他的国度的真理。虽然他的外表完全不像地上的君王一样那样的荣美，他也没有刀剑，也没有尘土，但是他的话带着圣灵的能力，他启示着他的国度，他彰显出天国君王生命的特质。但是耶稣讲的国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要仔细的来思想一下，先来看他讲的负面性的启示。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是耶稣在说明自己的王权不同于犹太教所理解的王权，也不同于比拉多所知道的王权。犹太教把地上以色列国家民族的统治看作是基督，就是受膏者的王权，比拉多把罗马政府的统治看作是王权。耶稣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否则他的门徒和跟随他的群众就会跟犹太教征战。这是最清楚的说明他的国度的起源和他的国度的性质是跟所有地上的国度是不同的。荷兰有一个改革中的神学家叫黎德堡 Herman Riddebos， 他在约翰福音注释中这样说，但这并不是说基督的国度和地上的政权毫无关系。耶稣并没有否认他的百姓在地上的国度中要正面积极，有正面积极的责任。同时耶稣也不是在说地上的国度在所有的时间内所有的政权都是与基督相敌对的。所以我们也不能从耶稣在被抓的过程中拒绝使用武力就得出他是在命令他的门徒在受逼迫的时候完全不抵抗，为了他们自己的益处完全拒绝使用任何属世界的力量。因为36节的问题在于耶稣的国度是建立在不同于世界的力量和保护的基础上的，耶稣的国度是建立于他的自我的降服，为世界的罪把自己当作赎罪祭献上的这个基础。故此之故，当时候到了，他的门徒就不被允许去阻止他被抓，而他自己也对控告不予回答。你讲到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这是Herman Riddlebos 的解释。但是我们从圣经中我们知道，世界上的王权，罗马政府的王权，犹太教的王权，它的本身即使它是邪恶的，它的本身是神所设立的， 所有世界上的王权都是神所设立。这是神在洪水之后和挪亚所定的彩虹之约，我们叫做普遍恩典之约的内容。政权的设立的目的是要控制罪的蔓延，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创世纪九章六节。地上的政权的目的是要维护和保护人类的生命。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在地上昌茂繁盛，创世纪九章一节和七节。所以犹太教公会和比拉多在这些的方面，他们都背逆了神所赋予他们的责任。他们没有维护公义和平，他们没有控制罪。神在地上所设立的政权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暂时的平台，在耶稣再来之前，提供神的国度在这个平台上可以继续的发展往前。当地上的政权成为敌基督、敌对教会的工具的时候，神就会兴起审判。因此我们看到地上的政权有兴起有衰落，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地上的政权都要结束，耶稣就把他的国度带到一个最后完成的阶段，完成的新天新地的里面。这是地上政权的意思。那我们来看基督对他王权的一个正面的启示。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他用正面的方式启示他王权的性质。耶稣不是用武力来征服统治属于他的人，他是用他的话作为他的王权的统治的基础。所以基督的王权是施行在人的心里面的，施行在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中，在那个领域中间掌权的。它是一个属天的，透过圣灵和基督的话来统治的一个范畴领域。基督王权的起源是出于什么地方呢？是出于神要把人类从罪中拯救出来的这个计划的。这个计划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被造之前就开始。彼得后来知道了这个道理，他说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基督的王权的性质在于，这是一个被真理统治、顺服真理的这个国度。这个国度的子民都是属真理的，都是听基督的话的。这就是为什么基督的执事从他一开始在旷野被受试探，一直到被钉十字架，从头到尾他都是在传讲教导神国度的真理。现在他快要被钉十字架，他还在传讲神国度的真理。当然我们知道约翰福音说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比拉多怎么回应呢？真理是什么呢？比拉多对耶稣启示的回应是愚昧的人漠不关心的典型的回应。真理是什么呢？他是不信任神的人的代表，天然的生命，我们的本性是对神国的真理毫无兴趣，这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的。 但是比拉多他同时知道，根据耶稣对他王权的解释，并不构成犹太人对他的指控反动性的那个死罪，因此他说，对他到了外面对犹太人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就结束了第一回合的审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受到犹太公会的羞辱之后，在比拉多的第一回合的审判中，他大破沉默，他向比拉多智慧地启示出了他的王权，他见证了他天国君王生命的特质。天国生命的特质，一个最重要的特质，就认识神的国度。基督在地上执事的核心，就是在传讲神的国度。如果我们去看《使徒行传》，我们知道保罗在以弗所教会三年之久，他讲一件事情：神的国度。神的国的事情，他没有一件事情，整个的计划他都教导给以弗所的教会。今天的教会也必须专注在神国度的真理上，否则基督教很容易就沦落为一种民间的宗教，属世界的宗教。事实上，主耶稣从来没有提过宗教这个字，新约里面也没有宗教这个字。基督教 Christianity 是关于耶稣的国度，我们是属耶稣的百姓。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耶稣对比拉多所启示的关于他国度的真理，我们知道基督已经复活升天，在父的右边执掌天上地上的王权，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已经把神的国度带到了一个属天的层次，结束了旧约时期以色列国家民族地上国度的时期。基督的国度正迈向新天新地最后的完成，而且基督的国度是在仇敌的攻击之下往前推进的，基督的国度是在对仇敌施行审判中往前的，基督的国度是他对教会施行管教和实验中往前进的国度。同时他的教会是要在世界上向世界见证基督中往前推进的。这是我们现在就在这样的领域中，被神的真理，被基督的话塑造成为教会的得胜者，使我们将来可以进入新天新地。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使我们再一次的思想你的国度。我们记得你的应许，凡是明白你的国度的，就是你的种子撒在好土中，后来必结果有100倍、60倍、30倍的。主，这是我们多么渴慕的情形，求你把这样的工作做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愚昧的人，我们需要你的国度的真理光照我们的那个堕落的、被宗教外壳所辖制的、被我们本性所辖制的理性，使我们认识你，认识你的国度，知道你如何在我们的里面要扩张你自己的国度。求你施恩典给我们，使我们在你的知识和恩典中渐渐的长进。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平安、信心、爱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阿们。